关云长飞马斩颜良。曹操收了关羽以后，三天一小宴，五天一大宴的招待他，不断的送给他绫罗绸缎，还送给他十名美女，想尽各种办法来笼络他。可是关羽把曹操送来的东西全都封存在箱子里，让那十名美女去伺候二位嫂嫂。有一天，曹操看见关羽身上的战袍很旧了，就让人给他做了一件特别贵重的战袍，没想到关羽却把他穿在了里边，外边还是穿着那件旧战袍。曹操笑着问云长，有了新战袍，怎么还穿这件旧的呀？关羽说，因为这件旧战袍是刘皇叔赠给我的，我穿着它就像是见到了兄长一样，我不能因为丞相送了新战袍就忘记了兄长的旧袍子呀。曹操听了非常感叹，哎，云长，你真是一位义士啊。过了几天，曹操又请关羽赴宴。酒宴结束以后，曹操发现关羽的战马很瘦弱，就立刻叫人牵来一匹枣红马。云长，你认识这匹马吗？关羽看了看，丞相，这是不是吕布的那匹赤兔马呀？对，就是吕布的那匹赤兔马。好，就把它送给你吧。关羽听了非常高兴，一个劲儿的向曹操拜谢。曹操纳闷的问，云长，我送给你那么多东西，你从来没有拜谢过，为什么我赠给你一匹战马就这样的拜谢呢？关羽严肃的说，丞相，我听说赤兔马白天能走千里，夜晚能走八百里，我一旦打听到刘皇叔的下落，我骑上他很快就能见到他了。曹操听了十分后悔，哎，真不该把赤兔马送给他。随后曹操让张辽去问一问关羽，自己那么样的对待他，他为什么总想着去找刘备。关羽望着远方，心事重重的告诉张辽，丞相的心意我万分感激，不过我的身子虽然在这里，可心总是挂念着刘皇叔啊。兄长，您这样说就有些不对了，玄德对待你不一定能比丞相更优厚吧，那你为什么总想着离开丞相呢？
丞相对我的恩德我当然知道，只是我和刘皇叔曾经立下誓言要同生共死，我怎么能背叛他呢？不过我必须要立下大功来报答丞相，然后再离开他。
兄长，如果玄德已经不在人世了，你去找谁呢？
那我就随着皇叔去死，让我们到九泉之下去相见吧。
张辽看到关羽这么样的坚定，知道根本没办法让他改变主意，就告诉曹操。曹操不由得一阵赞叹，
哎呀，关云长真是天下难得的忠义之士啊。
谋士荀彧想了想说，关羽说为丞相立了大功才离开，
那我们就不给他立大功的机会，让他走不了就是了。
哎，曹操觉得这倒是一个好办法。再说刘备一个人在冀州袁绍那里整天的是闷闷不乐，袁绍看到刘备这个样子就问他是怎么回事。刘备说，哎，我的两个兄弟下落不明， 妻子又落到曹操手里，真是上不能报效国家，下不能保全家小，怎么能不让人忧心呢？袁绍想了想，我早就想攻打许昌，你这么一说，现在就去讨伐曹操。于是他命令大将颜良当先锋，先去攻打白马这个地方，然后再从白马向许昌出击。曹操听到这个消息，赶紧率领150000人马分成3队前去迎战。他亲自率领50000人马赶到白马，在一座土山脚下安下了营寨。这时候颜良的10万精兵已经摆好了阵势，曹操先让一个叫宋宪的大将出战，可是没打上3个回合，宋宪就被颜良一刀砍死。魏续和宋宪很要好啊，看到这种情形，说了一声：“他杀了我的伙伴，我愿意为他报仇。”说着举起长矛朝着颜良冲了过去。颜良也不说话，只一个回合照头一刀，又劈死了魏续。曹操不由得说：“哎呀，这颜良真是一员猛将啊，谁能上前迎战？”徐晃大吼一声：“我愿迎战！”话音没落，徐晃已经冲到了阵前，可是他和颜良大战了20个回合，也败下阵来。这一下曹操手下的大将们谁也不敢出战了，曹操只好暂时收兵了。曹操回到营寨，看到一连死了2员大将，心里非常发愁。谋士程昱说：“丞相，要想打败颜良，非得关羽不可呀。”曹操听了一个劲儿的摇头：“不行不行，他要是立下战功就要走了。”程昱想了想：“主公，如果刘备还活着，肯定是投靠了袁绍，现在让关羽去打袁绍，袁绍就会恨透了刘备而把刘备杀死，那么一来关羽还能去投奔谁呢？”曹操觉得程昱的话非常有道理，就赶紧派人回许昌把关羽请来了。这一天颜良又来挑战，曹操带着关羽上了土山。只见颜良的军队旗帜鲜明，刀枪凌厉，阵势威严。曹操对关羽说：“云长，这河北的人马真是太雄壮了吧。”关羽却藐视地说：“哼，我看他们只不过是泥捏土做的鸡狗罢了。”这时候颜良身穿袖袍，披挂铠甲，手提大刀，骑着骏马，站在一顶伞盖下边，显得非常威武。曹操用手一指伞盖：“云长，你看那伞盖下身穿金甲袖袍的大将就是颜良。”关羽仔细的看了看：“丞相，我看那颜良就像是插着草标在卖脑袋，我这就去把他的脑袋给丞相取回来。”说着关羽骑上赤兔马，提起青龙偃月刀，啪啪啪啪啪啪跑下了土山。关羽飞快地冲到阵前，凤目圆瞪，残眉倒竖，威风凛凛。颜良手下的将士们一看呐、吓得直往后退。颜良看到关羽冲来，刚想说话，关羽早已经冲到了跟前。关羽二话不说，手起刀落，颜良的脑袋已经落了地。颜良的将士们简直被眼前的情景吓昏了，谁也不敢上前拼杀呀。曹操的人马趁着这个机会冲杀上来，直杀的颜良的将士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撒腿就逃啊。关羽回到曹操面前，把颜良的头颅啪的一下扔到了地上，大家看了一个个目瞪口呆。曹操看了对关羽更加敬佩：“哎呀，关将军真是神人呐。”关羽却说：“我不值一提，
我的弟弟张翼德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，就好像囊中取物一样容易。
曹操听了一愣，回头对手下的将领们说：
你们记住，今后如果碰到张翼德，千万不能轻敌呀。
再说颜良的那些残兵败将往回逃着逃着，遇到了袁绍的大军。袁绍问出了什么事儿，他们报告袁绍说，颜良被曹操手下的一个红脸长胡子的将军杀死了。有一个叫沮授的大将对袁绍说，
看样子一定是刘备的兄弟关云长。袁绍立刻气得一指刘备，哈，好你个刘备啊，你兄弟杀了我最得力的大将，你却像没事儿似的。来呀，把刘备拉出去杀了。
刘备赶紧说，袁公息怒，二弟和我自从在徐州失散之后一直没有消息，他是不是活着都不知道啊。再说天下模样长得差不多的人很多，怎么能听说是红脸长胡子的就是云长呢？袁绍也觉得刘备的话有道理，只好请刘备坐下来接着商量事情。
这个时候从外边走进来一员大将，颜良和我如同兄弟，我一定要为他报仇。
这个大将就是文丑。袁绍就让他率领70,000人马过了黄河去追杀曹操，然后袁绍让刘备率领30,000人马跟在后边。文丑渡过黄河来到延津这个地方，迎面碰到了曹操的人马。曹操手下的大将张辽、徐晃和文丑异常好战呢，但是他们都不是文丑的对手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关羽带着10几个骑兵忽然迎面赶来，大喊一声：贼将休走！就手提青龙偃月刀，骑着赤兔马，朝着文丑咔啦咔啦咔啦就杀了过来。文丑开始根本就没把关羽放在眼里，可打了不到3个回合，文丑就招架不住了，急忙掉头就跑。关羽在后边紧紧追赶，眼看追到文丑的身后，他举起青龙偃月刀，咔嚓一下就砍下了文丑的脑袋。曹操一看关羽杀了文丑，连忙指挥部队冲杀过去。文丑的士兵啊，被杀得纷纷跳进了黄河，死伤无数。关羽正在冲杀，刘备带领30,000人马也赶到了。他听说杀死文丑的还是那个红脸长须的大将。刘备隔着河一看，只见对岸有一队人马，大旗上写着汉寿亭侯关云长7个大字。他知道这肯定是关羽，可隔着河打不了招呼。这个时候曹操的大队人马涌来了，刘备只好收兵回去了。关羽杀了颜良、文丑以后，又去征讨汝南的一小股黄巾军。这一天士兵们说抓住2个奸细，他一看原来当中有一个是孙乾。关羽从孙乾那里知道了刘备现在正在袁绍那里，就放了孙乾，自己返回许昌的丞相府跟曹操告辞，准备去找刘备。曹操当然明白关羽的意思了，就在门口挂上了回避牌，说什么也不开门。关羽一连去了好几次，曹操也不接见，他只好给曹操写了一封书信，派人送到丞相府。然后他把曹操赏赐的金银绸缎全部封存好，把汉寿亭侯的大印挂在大厅上，10名美女留在了内宅，就请二位嫂嫂上了车子。他跨上赤兔马，手提青龙偃月刀，带着原来的随从和行装，出了许昌，到袁绍那里寻找刘备去了。